好，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想到今天是父亲节，主啊，你是最伟大的天父，你是最伟大的父亲。因着有主你自己啊，奇妙的这样子的父亲的爱，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才有可能有一点点可以彰显主你自己的这样子的爱。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就是这样子的全心的为主你的孩子，主啊，甘愿付出一切啊，甚至让主你自己的独生子与主你分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主你自己来啊，今天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主啊，不管是我们讲的还是听的，都蒙主你自己圣灵的教导，让主你的话语来深入我们的心。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首先开始前，祝在座的每一个父亲节快乐啊！我们今天来继续来思想这个题目，我们所顾念的。我们上次就是基本上做了一个铺垫啊，就是讲到啊，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无聊？我觉得现在人可能比以前人更无聊，因为现在人呢，好像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啊，让我们可以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如果你去看有一些小说的话，我记得我们小叶小的时候喜欢看那个 Little House， 就是草原小屋呀，或者就那个讲到，讲到他以前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应该是算是拓荒年代吧。他们比如说不管是在森林里头，还是在草原上，他们一天所做的事情，如果大概你看一下的话，基本上他们从早到晚，一般的人就是在操心怎么样弄够吃的东西。你比如住在森林里头，你如果并没有耕种的话，那你要想到狩猎呀，或者是到冬天来之前，你更是要有很多的积蓄，所以讲很多很多那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呢，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在美国工作的人，你到底你的这个有多少的心思花在你需要够你吃那上面？恐怕不需要花多少时间，而且今天呢，要维持一个温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今天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让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在一些生活最必须，然后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上。然后我们就腾出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当我们腾出这时间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结果我们发现现代人恐怕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加无聊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描写无聊，这里头的这一个定义呢，其实也不错了。他就讲到内心里头啊，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到是因为缺乏刺激引起的不愉快的体验。我的定义呢，可能基本上更说是，就是没有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以至于觉着无所事事，特别没劲儿，对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定义，或者是感受吧。当然呢，这一件事情，我相信啊，从小在座的每一位从啊。最年轻的或许不太觉得无聊啊，一般呢无聊是要到了一定岁数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发现最小的，比如说我们家老三的话，现在可能是教会最小的，我们家老三最小的，那最不会无聊了，一天就爱哭的时候就是要睡觉前，因为不想睡，或者说是想让你陪他，然后其他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做点什么事情就可以，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就可以了。但随着你年纪的增长，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就是人很难脱离这件事情，很难脱离这种无聊的感觉。而且呢，在这种无聊的感觉里头久了以后啊，人真的容易生出很多的事情来。就会找其他的，想要找事情来满足自己啊，因为处于这种状态里头呢，很不舒服，那会找其他什么事情来做呢？我们中国人呢，其中有一个方法，可能在座的也有些人会采取这个方法啊，不一定是大吃一顿，就意思说，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啊，吃东西，比如说我们到哪去玩呢，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在那里去找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吃的。所以你看没有，本来吃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需要，所以一般人吃饱了以后，让你再摆在你面前，再有什么山珍海味，你还是吃不下的。但是呢，当我们肚子还饿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吃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和一个享受去。比如说如果到哪里去玩，我事先就想好要去吃什么的话，其实你看没有，这个呢就本身就变成一个活动了。某个意义来讲呢，是打发无聊感。比如说我这个周末没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计划好周末要到哪里，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餐馆我们去那一趟的话，看没有，这个周末的这个无聊感就降低了。这可惜啊，这在 AMS 啊真的是很那什么，我发现在小城市所待的最大的一个不满意啊，不满意就是没有好的餐馆吃。因为呢你如果去哪一家餐馆你觉得还可以，不要说你每周末去一次，你就连续去两次，我发现啊，至少对我来讲，如果到哪里去稍微多吃两次，我就已经没有那个兴趣了，就觉得说就那个绝对本身对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然后你觉得哎这还不错，你可以去吃，但是如果再去同一家地方的话，哎呀，那就连不错，连想去的那个愿望都没有了啊。在大城市呢，或许可以有更多的好吃的东西。如果有的人呢很在乎、很喜欢吃的呢，或许就可以比较长期的用这个来打发无聊感。但是就来讲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因为我想无聊感是产生出于没有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来做。这个呢，吃呢，无非是拿一个生活的基本需要或者生命的基本需要来把它做一个替代品，当做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而已，对吧？那如果不是吃的话，那有什么呢？旅游，对吧？旅游去看点什么新鲜的，到这里去看一看，到那里去看一看啊。只可惜大部分人呢可能也没有那个时间，或许也没有一个金钱，足够的金钱去旅游啊。然后我今天我不是准备讲到的时候查一些那个图片嘛，然后就查到其中一些图片是月入3000只能去郊游，月入5000就可以到好像在省内游，然后之类的。然后你如果月入50000的话，你可以就到美国。这是从在国内的那些图片啊，月入50000的话就可以到美国去一个什么中等游之类的。就意思说大部分人呢，其实你的时间还有你的金钱都是有限的，然后如果用这个来满足自己，你真的是没有那个什么的，大概做不到的。而且呢，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在我们的那个在我们的 neighborhood 啊，然后看到有的人摆一个就好大的一个房车啊，如果让我想象我退休后了，然后就开一辆房车，然后到美国去这里看一看，那里看一看啊，我现在已经不想去了，因为这些东西呢，看了以后也就那么回事，对不对？你如果去一个地方看一看，你比如去看城市，然后你看一个地方是这个样子，在一个地方能有多大的区别呢？我觉得让这个做人来解决这个无聊也是很难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我在这里是用琅琊榜，在座有多少位看过琅琊榜看完了的？没有看完？
没看过？
没看过啊。有没有就是看完的？假设可能看完了是吧？我也看完了。看琅琊榜呢，或者是看其他的任何的这个电视连续剧呢，说到底就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头。大部分人的生命啊，你会发现都没有那么精彩的。但是如果你去看电视啊，看这些不管电影就更不用说了，要在短短的2个小时把一切的精彩的事情都演完。电视剧呢可以拖好长，所以就给你你们凑出各种各样精彩的事情，让你沉浸在其中，好像让你的无聊的生活也有了一点意义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每次看完电视，连续就是电视剧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在中间就会有个挑剔啊，觉得哎呀，这个事情不可能这么巧合，哪有那么巧合呢？哎，问题是如果导演都演的是像我们正常的人的那个生活的话，你一定不要去看那个电影了，对不对？就好像把你自己的人生来放一部电影的话，你看一看你都没有兴趣了，对吧？还有一种方法，活在更加虚拟的世界里头啊，就是打电子游戏。当然有的人会对这个东西很沉迷啊。我觉得我大概
三十来岁之前还有兴趣，现在我看到电子游戏我就烦，就你看了就想要想着去玩，我就已经烦了，没有办法。当然，也有的人可能在这其中沉迷很多，不管在这其中的哪一个东西沉迷很多啊，你发现这些东西呢，多少有点毒品的那个效用。就多少有点毒品的效用，如果你沉迷不了的话，那说明你没有办法享受这个东西。但如果你真沉迷在当中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影响人正常的学习生活的。不管是你要着迷在电视里头，还是在着迷在游戏里，这没有什么特别建设的意义。为什么我会觉着它这些东西都有点，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取，就是来设法来解决自己的无聊，有点毒品的意义呢？就是毒品的特点啊，它让你达到一时的满足，但是过后呢是更大的不满足，对不对？过后是更大的不满足，就像看电视啊，如果有一集啊，你当时看得很着迷的，一直看，哎呀，就好像就是它好多集，它每一集结束的时候都让你觉得，哎呀，我想看看接下来怎么样。等你最终看完了以后啊，最终看完了以后，是不是蛮大的一个失落感呀？而且还有一个，如果去看这些娱乐的时候，我发现啊，比如说我以前我喜欢看电影，就喜欢看比如武打的，武打的，还不是武侠，武打的，就是那个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家里看，连小叶家属都觉着外国的电影啊，外国的电影就是美国电影太无聊了，因为特别慢。然后中国的电影，不管是成龙的还是李连杰，上来就打，马上就一直都打，还是从头到尾很快就打完了，对吧？但是我发现啊，如果你继续看这样的电影呢，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啊，总都不像你希望的那么精彩了。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吧？这就我说的这个毒品的意思，就说是你用这些东西来满足自己，或者试图满足自己。你要知道，现在整个人类社会里头，请问有多少钱是花在娱乐上？这有多么大的这个工业，专门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然后那些人呢，不管是就是编游戏的也好，就是演电视剧也好，演电影的也好，那导演呀，那些编剧啊，真的想尽心思就是来填补人内心里头这么大的一个空洞。那对我们其中被这个就是被供应这些东西的人，你都有一种感觉，说是很多东西呢，如果真有一个什么东西你很喜欢的，到后来呢，你就会发现啊，如果真有一个东西喜欢，后面就很难超越这个，然后呢，有些其他东西就觉得没有意思了，所以这真的是有种毒品的这个意义在里头啊。我们上次用了就是圣经里头所罗门所写的一些，所罗门呢，按理说啊，真的是就是人类历史上恐怕都是属于顶尖的成功人士，对吧？成功人士，而且他呢，当时真的就做了这么一个决定，他只要心里想要的，他想要去享受的，他没有一样东西禁止自己，就是完全放开自己的这个内心，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而他去做这些事情并不违法了，对吧？并不违法了，他娶一共等于说700个兵嫔叫做妃，我忘了哪一个是哪个了，反正700和300妃嫔，对吧？1000个，当然其中很多呢，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比如当时他以色列国那么强大的时候，其他那些小的部落呀什么，很多可能就是把公主送来想跟他联姻。当然所罗门自己肯定也其中有一些真的是他喜欢的，比如说你去看雅歌，对吧？雅歌是所罗门写的，你如果你去看雅歌所写的，他在这里头就描写这个他的爱情。但是呢，我想如果他在当时的这个爱情里头得到一些满足，他把这个放大在，不要说1000个，放大在20个里头，你就会发现后面的味道并不像前面那么好。就是他真的爱过一个人，他觉得哇真的很好，后来不管什么原因他得到不到这个满足，他又去找其他的女的，他所喜欢的，后面一定不会有他一开始那样子那种感觉了，对吧？但是我们在他的这个 所写的这个传道书里头，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它有个词反复出现，除了那个虚空啊反复出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心。所以他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啊，所罗门呢虽然一生都没有找着答案，他一生都没有找着真正的答案，但是呢所罗门是上帝所赐给他啊，就是真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的智慧，所以呢他对事情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里头就提醒我们啊，要想解决这个无聊感呢，必须从心开始。这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从这里呢，我上次也用到这幅图画，就是说，到底人这个无聊感怎么样产生的？实际上是因为人内心的这么一个需要，就是内心有这么一个空虚，就像这幅图画所说，内心有个空虚，然后呢，需要找事情来填满，找东西来填满。那什么东西是认为是有意义的呢？自然这个东西让我内心里感觉到一种满足，有一定的填满的效应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这种事情就属于有意义的。但只可惜啊，问题就在于什么地方？问题在于人只要离开上帝之后啊，这个空洞就在那个地方存在。而当人去有着这个空洞，然后你又去寻找东西来填满这个的时候，这里头陷入到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怪圈，或者陷入到一种矛盾当中。就说是很多这些事情啊，比如在这里所讲到的一些事情，体育啊，科技啊，这个科技不是说为科技献身，而是就是现在大家所各种各样的科技产品，或者成功呀，或者与人的关系啊，对吧，爱情家庭等等，这都算是这一类的了，对吧，或者跟朋友 popularity 在别人当中啊，非常有好的那种popularity 就是别人都喜欢你那样子的，对吧，或者说是这个现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文化，对不对。人的问题就在于说啊，一个东西呢本身你可以享受的，如果你的内心呢是处于一种满足的状态，你发现你就可以享受很多东西，有些东西甚至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你还是可以享受。但是人处于内心空虚的时候，当你想用其他东西来填满的时候，你发现因为你的空虚，那个东西就变得让你没有办法享受了，或者你就变得没有办法享受那个东西了。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就比如说啊，当一个人，我还是用爱情啊，或者婚姻啊，或者家庭这类的东西，来做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去真的是爱对方，那么你可以比较享受这个关系，你爱他，他也爱你，真的两个人都有这样，这样的关系，这个就可以享受的，绝对是可以享受的。但是因着你内心的缺乏感，今天去找一个你觉得可爱的，那你发现你就不能够享受这个了。因为你会发现当你跟他相交的时候，跟他有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这一个并没有改变你内心空虚的状态，所以反而是因着你内心的空虚让这个关系没有办法享受。但是人没有办法，人有着这样的空虚，他就必须要找东西来填满自己。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造成的问题就在于说是因着内心空虚，所谓有意义的事情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为所谓有意义的，你看没有，在一个空虚的人来讲，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能够填满你的空虚，但当你的空虚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填满的时候，其实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找不到你所认为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所有有意义的事情全都是一个短时的，是一个暂时的事情。比如在这段时间里头呢，我觉着去追求某些东西，尤其是当你没有追求到的时候会比较有意义。为什么？当你没有追求到的时候，你觉着它，你得到它之后会带来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内心的满足感，所以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期待，你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但你真正得到了，你会发现，哎，怎么我的内心还是跟原来一样的空虚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人所处的这么一个 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呢，所谓有意义的事情，什么叫做有意义式的事情？我上次说，人的另外一个天然生命的特点就是内心里有着撒旦所给我们的这句话，这个话叫做你，还不是说你不好，他说的是你，但是因为是从我们内心里出来的，就是内心里头觉着我不好，我不行，人总想去证明自己。那证明自己用一种方式呢，就是你的偶像，你所擅长，你在某方面能够超过别人的，这样的这一件事情上呢，你可以证明你不是那么不好，你不是那么不行。虽然内心这种感受，但是不想让任何的人知道。怎么样别人可以不知道呢？我比别人强的时候，我就可以表现出来我不是那样子的，我内心不是这种感受的。但你仔细想一想，在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里头，到底有多少事情可以持续的让你觉着你可以，就是持续的让你觉着我可以，我可以。所以呢，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憧憬。比如说对事业来讲，我们觉着如果去做一件事情，我有希望越做越好。我们为什么对它有动力呢？因为觉着这样子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让我觉着我自己挺好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就是在过程当中，你如果有希望的时候，同样这是一个虚假的憧憬，好像一个海市蜃楼一样的。你现在很渴，所以你很有希望，你跑到那里就可以喝到水。但是呢，当你真正到的时候，你发现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子，而且在人生很多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来讲，并不能够直接来解决你这种感觉。因为我当时在公司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公司所做的工作并不能够让我学以致用，或者并没有能够发展我的长处，然后待在那里又很无聊，又没有什么事情做，就很难受。那想着到学校来了之后，我现在可以做多少等于是自己的事业就应该好了吧。但就算在这样的工作里头，有很多的时间，在很多的时间里头，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很 routine 的事情啊。所以呢，那种时候是不是又是容易陷入到无聊当中呢？所以你看没有，我在这里所讲的一点，或者所强调的就是人的这个无聊感啊，是出于人天然生命的这个本质造成的。因着这个本质或者天然生命的这个本质或者本相，它就让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些怪圈。那如果这样子来讲，我们想旧约的时代，人们能不能解决无聊？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上次用到的两个例子，这两个都是成功到极致的人啊，不管是大卫王还是所罗门王，都是成功到极致。你像大卫可以作为以色列的这个其实，他是第二个王嘛，第二个王对吧？而且呢，在很多的这个经历当中，他有着上帝这样子在他身上奇妙的工作。但是，一旦当他进入到这种平顺的生活当中来讲，他又陷入到这种无聊当中，而所罗门就更不用说了，他所说的这句话，如果你去看《传道书》的话，从头到尾都充满了这样一个。情绪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吧？所以在旧约时代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无聊的。你想，在这样子成功、这样子有财富的人，他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告诉我们，在天然人的这种状态里头啊，你如果想要解决无聊，你的绝对都是最终都是失败的。所有的解决都是暂时的情况，然后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你还是陷入到无聊当中，甚至陷入到更大的无聊当中。所以呢，在这里头，那我们就想，在新约的时代能不能解决无聊？新约的时代能不能解决无聊？在新约的时代，圣经里头有讲到说，这耶稣所讲的，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先知啊，以前的那些圣徒啊，他们都盼望能够看到他们所看到的，盼望进到新约的时代。所以呢，新约的时代是有答案的。当然，这个答案不是说是好像那么简单，一下子就啊，我知道了，就那么简单，可以进入到。但是新约绝对是可以彻底的解决这个无聊的问题。我们就看这位请问是谁，大家一看就知道，使徒保罗，对吧？链子在这里缠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总把保罗弄成秃头的，圣经内没有反映出任何的意思他是秃顶的。但是呢，我在这里看着他这幅画，保罗这个眼光啊，非常安详，非常 啊，坚定非常沉着的这样子的眼光啊。保罗呢，当然新约里头，就是最大的篇幅就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啊，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里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如果他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命令啊，然后对基督徒来讲的，就意思说对基督徒来讲，脱离这个无聊，这是神的 expectation， 这是神的期待，甚至说神的命令，就是说你可以做得到的。这圣经里至少这么说，当然我们不一定现在就已经明白这答案在哪里，但圣经里确实这么说。你想一个人如果处于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话，那肯定不会无聊的，对吧？肯定不会无聊的。当然这句话到底怎么理解呢？什么叫做常常服侍主？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的时候，或者大家信主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在教会所教导的就是常常服侍主，就是常常在教会里服侍，就是常常在教会里头做事情，传福音呀，然后在教会里做各种各样的服侍也好啊，关心人呀，等等等等。有的人可能在这其中乐此不疲啊。我在信主很多年里头，我对服侍主的理解也基本上发现，就没有脱离到说在教会，之内做事这么一个概念。然后等着后来慢慢自己在信主的时间长了，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了之后，回头再来看教会所做的事情，发现很多教会所做的事情并不是真正有意义的，并不是真正的服侍主。比如在很多教会里头，大家所说的在教会里做事情，就是把教会做事等同于服侍神，但是在教会里所做的事情，你后来回头发现其中无非就是一些活动而已，只不过这个活动呢，大家给它冠上一个美好的名词或者美好的意义，比如说组织社区里头的人做一些，不管是做老年人呀，或者是怎么样，大家在一起聚会呀，然后来唱唱歌呀，吃顿饭呀，然后过后可能让他们听一篇讲道，因为觉得这是给他们传福音或者怎么样，就觉得更有一个神圣的意义。但是在教会里头有不少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活动。而其中有些人呢来讲，就是在那里头就是来参加活动来打发自己的无聊而已，对吧？所以回头来讲的话，就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使徒保罗确实说了这句话。从这里来看到呢，如果使徒保罗能够写出这样的话，他一定是能够解决这个无聊这件事情的。我们来看一些他其他的经文啊。格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就想想啊，当保罗他给格林多教会的信徒他所写的，他所希望传达给他们的，他希望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情，是上帝所赐给我们，他自己已经明白，已经经历了。他说这个事情啊，到一个地步，人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过，人心，天然的人心也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东西，他已经得到了，他今天想给别人。你想一想，作为当事者来讲，如果有这么的东西，你看无聊其中一个方法怎么样打发天人，就是去看新鲜的，去吃新鲜的。一个菜再好吃，让你天天吃，顿顿吃，不要太久，对吧？三天你可能要吃吐了，对吧？所以呢，你看没有，人希望新鲜的东西，但他在这里所讲到，那这个够不够新鲜？哇，太新鲜了，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过的。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那六节到七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且呢，上帝所给人的这一个东西，他在这里称为宝贝。瓦器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这个身体了， 这个容器了，里面放了一个宝贝，而这个宝贝啊，不光是你好像给你新鲜一下，你没有看见过，没有听见过，人心没有想过。他讲到当保罗他面对自己人生当中的挑战的时候，任何的挑战的时候，这个宝贝里头有莫大的从神那里来的能力。如果你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们今天你先不想说这个东西具体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有这么一个宝贝，今天有这里头充满了这个充满了从就说是新鲜吧，充满了新鲜，而且你面临人生一切的挑战，这个能力都是从这里出来的。你如果有这么一个东西，你会无聊吗？你有这么个东西会无聊吗？肯定不会无聊嘛。我们再来看，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他在这里对比啊，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情欲其实那个词翻译成了肉体，就是天人的生命，这里头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他就举了些例子，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他所指的天然的这些事情，大家可能觉着比较极端，但是这些事情啊，说到底就是刚才的这种，是不是？比如说醉酒和荒宴，当那个时候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电子游戏机，没有计算机，没有 iPhone， 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怎么样打发他的无聊？那是不是在这里啊？醉酒荒宴，然后奸淫污秽邪荡，就是指情欲的事情嘛，对吧？用这些事情来满足他内心的这种不满足感。一步一步走下去，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道德的约束，那在有的民族，整个民族都是非常放纵的生活。比如说罗马帝国，他们到后来灭亡之前，绝对这都是非常非常放荡的啊。然后他所讲的这就是天然的事情，但是呢对保罗来讲，他说他有什么东西啊？他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仁爱啊，大家在这里看的时候，往往看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把它当作是好像去对待别人的态度，因为大家有这种律法的观念嘛啊。仁爱是对别人很爱，喜乐呢就是我很喜乐，然后和平是跟人打交道的，然后忍耐呢别人很讨厌但是我还是忍耐他，恩慈呢我对他比较好，对吧？那信实我说话算数，温柔呢别人生我气但是我还是很温柔，节制别人对我做很多不那什么的，或者是节制有些事情呢不过分。大家想象的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这样子的，好像都是一种受气包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呢你也想一想，我们就不说就说前三样吧。这个仁爱就是爱，他的意思说啊，他得到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呢其中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功能，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它果子就是可以吃的嘛，就是你可以去吃的，对不对？你可以去体验的，在他的内心里头总是充满了爱这么一个状态，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的这种状态，充满了一种和平，就是平安 peace。你就想一想，如果你内心啊，你今天有这么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其中带来的一个功效，就是你内心里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在做一切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如果只要真是进入这个状态，你一定不会无聊的。因为无聊是内心出于一种虚空不满足的那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一种感受。当你内心里如果充满爱、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时候，你会这样吗？你会有那种感觉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他在这里所讲的使徒保罗，他花了那么大的心思，他一生的这个心思啊，都花在怎么样认识基督，怎么样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就是因为他里头有这么一个好的宝贝，他进入到这样子的生活当中，今天他才有这么大的这个热情去把这一个福音传给别人。因为他也深信这个福音对于任何一个人，甚至在那个时候那些做奴隶的， 你看那个是有的人，现代的人，有的人会就是批评，不管是批评保罗还是批评那个，批评神，说你看那个奴隶社会是多么不合理的。但是当时圣经为什么就不抨击这个奴隶制，然后让解放农奴、解放奴隶啊？反而圣经里所说的，你们做奴隶的啊，要那个。就是服侍你的主人啊，做仆人或者做奴隶，就像服侍神一样的，服侍主一样的。然后呢，甚至在讲，你如果是没有，就是是奴隶的呢，就不要求自由啊。现在人都觉得想不通，那是因为啊，他所给他的这个宝贝，他想让他们认识的这个宝贝。完全可以超越人一切的限制，就算当一个人做奴隶的时候，他如果内心里可以得着这个圣灵的果子，体验圣灵的果子，出于这种充满爱、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告诉你，这个做奴隶的要比自由人自由的多，是不是？然后呢，在底下这里，以弗所书里头他讲到的，他在这里。我在这里用的就是引用的就是他的两段祷告，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当使徒保罗被圣灵启示，他知道他在基督里头的这个基业，你可以说是宝贝啊，这宝贝在被他已经经历到一部分，但是呢，这真正的那个宝贝啊，远远超过他自己所经历到那有限的东西。这个需要圣灵开启人才能够知道说，这个给人带来的盼望是何等的大。什么叫做恩召有何等指望？就是说这个给你带来何等大的盼望，而他给你给的这一个基业有多么丰盛，有多么有荣耀。而这一个在这一个宝贝在人身上显出来的能力要达到什么一个地步呢？就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可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的死而已，他当着全人类的罪，所以他的死呢就可以说进到最低的这个境界里头。但是呢，当神的这个能力在他身上的时候，把他从那样子最低最低的光景进到他身上，就把他带到跟神同等，坐在神右边，超过一切所谓执政掌权有能主治有名等等等等，就是天上那一切其他的那些，特别是指背叛神的那些邪灵各种等级的。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么的大，这么的伟大，一旦当人知道上帝所给你的是这一个，你的内心啊，就是说需求再大，这一个呢绝对是可以装满，而且可以是充满出来的一个东西，只不过需要圣灵让你内心知道，让你来开启你，让你才知道。而这一个过程呢，在福音的过程当中，比如刚才引用的福音，从哥林多前书、后书，然后这样子一步一步引用过来，你就知道它是有一个步骤的。但是这一个就这么大，所以呢，对于一个人在这上面能够进入这个状态，能够在保罗的书信呢这条所描述的这条属灵道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你一定就会发现这一个东西就是这么样子的，这么样子的伟大，它对我们的人心的这个需要是能够充分的满足的，这是保罗所写的。你就想一想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啊，如果你能够写出这个，如果我能够写出说出这样的话，我不是说只是讲圣经，如果你自己在你的生活经历当中你可以说出这个话，你可以想象这个人会无聊吗？不会吧，他不会有任何的无聊吧，所以他才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嘛。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心里火热。然后底下他说，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这是他在那这里头另外一个祷告。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意思就是说，让你们在爱里面生根建造。是你们啊，不是说中文翻译的有不少地方翻译的就总是强调，就算原来不是这个意思，也变成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在这里特别点出一点来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还要讲，特别点出来一点，就是你看没有，他为什么可以处于这种无聊的状态啊？不处于这种无聊的状态，脱离无聊的状态，他在人看来并不是多成功的，他在地上的成功绝对没有达到大卫王的状态，他更没有达到所罗门王的状态。使徒保罗不知道以前有没有结过婚啊，后面绝对是单身。因为他在应该是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所讲的，他就说他希望那些比如做寡妇的或者什么能够像他一样，如果实在受不了呢，当然可以娶嫁，这也不是犯罪，但是他宁可人像他一样。然后他讲的，他我想我自己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在神这里得到如此大的一个满足啊，他在不需要在地上再找其他的东西去满足他了。但是这个东西不是勉强的来的，是他亲身的生命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天主教就是强迫人这样子，结果天主教里头出现的这种各种各样败坏的呀，然后这种性方面的犯罪的更多，就是因为强迫要人这么做，让人你必须要做神职人员，就不能结婚。但使徒保罗或者圣经里头没有这个意思，对吧？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你就想一想啊，保罗一生他所处的这个状态啊，他所处的状态就是在新约时代里神为每一个基督徒甚至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一个东西，这一个可以带来这样子的果效，他是亲身的经历，他可以写出来。如果你去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当他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一节他讲的，我并不是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想保罗可能进入到无聊的状态吗？如果他可以说他今天在一切的事情上他都得了秘诀，他都可以处，今天有他可以享受，没有他还是可以享受他里面所有的东西。然后当他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的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对他来讲，不但一生当中处于在这么一个积极的状态里头，今天当他要面临死亡，他还在监狱里哦，面临死亡的时候，他面对自己前面在一般人看来就是死了，就人如灯灭，你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就没有希望，在监狱里被关着，然后以后就更没有希望了。但是他说什么，回想他的人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知道自己的人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就是说那个信心我已经守住了，那一个信心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是存留在永永远远的。所以你就看一看使徒保罗所写的一些书信，你就知道说在新约的时代，他 就这个不，你绝对不能把它看成这啊，只是不使徒保罗达到的境界。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使徒保罗的工作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只是他能够达到境界，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他还传什么福音？他还把他自己所信的东西传给别人干什么？他把他自己所信的、所知道的传给别人，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唯一一个原因能够进入到他现在这个生命状态里头，因为他所得到的东西他今天再传给别人，是不是？所以今天这个绝对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东西，而是使徒保罗，而且不光是使徒保罗，是背后的圣灵要坐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怎么样做这个工作，对吧？那使徒保罗的秘诀是什么？我们看了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使徒保罗所进入的这个人生状态哦，这个如果让你去想大卫和所罗门那样子的成功，那样子的富足，他们羡慕什么？他们就羡慕使徒保罗所进入的这样子的生活，对不对？因为耶稣说过嘛，以前的先知，以前的圣徒，他们盼望能够进入这个新约的这个时代里头。使徒保罗的秘诀很简单，是不是？格罗西书二章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这个话呢，应该说让他们的心得安慰，被爱编织或者联络在一起。就好像你的心啊，本来是破碎的，现在呢，有了听在福音当中被神的爱所编织、联络在一起，成为一个整合健康的心，以致分分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对使徒保罗来讲，他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他认识基督了。那这个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一直传福音都是在讲基督，跟我们这一次这个系列有什么关系？这个系列特别是在讲人怎么样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无聊感。因为在圣经里头讲过，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你当然是指神了，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意思说啊，你只要跟神的关系啊亲近了，而神本身呢，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你知道怎么样去，怎么样跟神建立这个关系，那后面的这些东西啊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不可能。如果你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请问你会不会陷入到无聊当中？你一定不会了。我们在无聊当中就是缺乏这个满足的喜乐吗？那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当人来认识基督的时候，或者认识福音的时候，通过福音认识基督的时候，这样子人就有了一条到神面前的道路。当人学会怎么样跟神亲近的时候，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为什么使徒保罗的秘诀就是认识基督。这一句话呢，不当就是这样子的经历，不单是使徒保罗进入了。如果你去看其他的书信，比如彼得，彼得不像使徒保罗那么有高深的这个知识啊，他是一个渔夫嘛，打鱼的，对吧？打鱼的，不像保罗，他是在那个加马列手下。受教然后做法利赛人的，非常有知识的。彼得也说，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讲到，你们就是彼得，他给他那些受信的，就是他写信的那些对象，那些信徒，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现在想想，这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当我们因着福音认识基督，能够相信基督之后的一个正常的表现。他不是只是说他吧，说你们嘛，对不对？ 你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如果我们每天某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进入这个状态，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那天一定不会无聊的，对不对？所以一定是 something's wrong， 有问题，对吧？才会让我们进入不了圣经里头的这个状态里。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听了福音这么久的反应，我听了今年结束就十年了。有的人可能听得晚一点，但我听了有快十年了，真正的福音啊，真正的福音，听了福音这么久的反应，你的反应是什么？有没有人是这个反应？咋回事啊？听不懂，对吧？听不懂，然后觉得好像这里头大概都差不多，但是那里头怎么也进入不到这个状态里头，好像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种反应啊。我们在座的人，所有人，都经历过，我也经历过。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我一开始听的时候，哎呀，别人所讲的，你开始听，某个意义上你听明白了，但是他说，或者说是听明白应该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呢，自己的思想状态怎么都进入不到的那种，还怎么从这种进入到那种状态里呢？搞不清楚，对吧？他所讲的按理说就可以了，但是呢，好像明白了又不明白。还有一种反应啊，有没有人有这种反应？有不少人有过这种反应，或许有的人现在还是这个反应，这个就是很 frustrated 啊。很沮丧，我已经信了，已经听明白了，已经怎么样不彰显呢？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怎么在生活当中就是不彰显，不表现出来呢？我想我们的在座的很多人经历过，我也经历过。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可能还处在这个状态里吧。要么怎么会讲这个系列呢？对不对？而讲这个系列，我告诉你啊，不是我都明白了，我给大家讲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我所讲的东西，每一周要讲的东西，都需要上帝才教导我才行呢。我现在比如说下次要讲的，我模模糊糊我知道是什么，再下一次我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就等于说，并不是说我已经脱离这个状态了，是我在寻求脱离这个状态的这个方法或者道路，然后仰望神来教导我们。但是你说，为什么圣经里头人家所说的都不是这个状态呢？对吧？都不是这个状态。当然某些也有点这种状态。你比如说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希伯来书，对吧？讲希伯来书里头，那希伯来书的有些信徒，他们也处在这种状态的。但这两个状态是我们听福音以后最大的一个表现吧，或者最真实的一个经历嘛。那但是呢，应该进入的状态是什么，或者是听福音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其实应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叫做听懂了。这两个都是要么是完全没听懂，要么是似懂非懂，但肯定不是真听懂了。真听懂，如果听福音的状态就是这么一个，对不对？所以使徒保罗呢，当然我们可能不好用这么一幅动画来描述使徒保罗的状态，但使徒保罗内心里充满喜乐，或者是彼得所讲的啊，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就是应该是这样子，对吧？我在这里用的是一颗心，对吧？就意思说啊，其实听福音应该让我们处于什么一个状态啊？我们再来看一段，还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信，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应该怎么样来解决啊？在罗马书第五章前半章这一段啊，有几节。这几节呢，基本上是使徒保罗前面讲了因信称义的那个道理之后，对吧？一开始讲人的堕落的光景，后来讲到这条道路因信称义的这个道路，然后讲完了以后，他一个承前启后的那一段，后面就开始讲到怎么样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那样子的经历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次我不打算仔细的讲，我想把其中有些东西来抽出来，让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答案在哪里。罗马书第五章一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 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他的意思是，以前呢跟上帝不能够有这样一个亲近的关系，是仇敌，对不对？因为他是圣洁的主，我们是个犯罪，去拜偶像，去追求其他东西，犯各种各样的罪的这样子的人。但是呢，今天有一条道路叫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不是在强调我们的信，在强调说他把这个义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给我们。那你今天能够接受了，这就叫做信。所以今天本来你有一个解决不了的一个困难跟神的这个关系，今天呢，既然神把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身上，我只要接受，那我跟神的中间的关系就好像基督跟神的关系，基督跟神之前没有罪拦阻，我们因着有他的义，我们跟神之间也没有罪的拦阻，所以这叫做跟神相合。相合就是说是有平安了，对吧？有和平了。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的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段我不仔细读，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我都不仔细讲了。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看这两节啊，两句。第一个呢，因着主耶稣基督得跟神相合，就是有这样一个两个没有拦阻的那样子的一个可以进入这种状态。以前想亲近神是不行的，对吧？想亲近神是不行的。所以当大卫犯罪了之后，他在神的面前来哭求说，求你让我重得救恩之乐，然后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因为他跟神之间有这样子拦阻了。但在我们新约当中没有拦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因着没有跟神关系没有拦阻，然后当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况之下，圣灵呢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意思说在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明白之后，跟神关系能够有亲近，过后要认识的就是什么，就是需要认识神的爱吧。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那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是不是让我们认识神的爱？所以他的意思说，你跟他关系好了以后，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爱。然后底下，好，他就解释了神的爱。这一段我只是读一下，但我不再仔细解释了。五章六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看没有，当他讲到圣灵把神的爱赐给我们，它并不是一个凭空的，像我以前希望的，或者也有很多人希望的，有一天呢被神的圣灵所充满，被神的爱充满，从此就 live happily after， 对吧？过着快乐的人生。他是借着基督，借着福音，圣灵来启示这个福音，让我们知道神的爱。这还是停留在第二点啊。然后底下呢，他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要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在这里我就抽出三点来。第一点，因信称义是为了我们跟神中间没有隔阂，得以有这样子一个条件能够建立关系。第二，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需要认识的是神的爱，需要认识神的爱。当我们认识神的爱之后，我们就会学习做一点叫做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这就是使徒保罗的他所给我们指出来的这个答案，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座的，我们如果学习啊，能够领受神的爱，或者不能说领受，你也可以说领受，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或者内心领受神的爱，让你的内心充满神的爱，然后你在这一生当中也学会另外一点，我是以神为乐。那以神为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是以其他东西为乐吧。就意思说啊，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东西，天然的人当去做事情的时候， 总是要在这世界上的东西，什么叫做有意义，什么叫做这个事情对我重要，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带来，可以带来内心里头让那种空虚的感觉可以少一点，所以这个事情有意义。但所有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就等于是我们的偶像，我们内心真正需要的是神，但是我们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神，试图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满足，结果发现不但满足不了，还让我们在这其中要么就好像吸毒了一样的，每次吸了满足一点点，但接下来带来更大的空虚，下一次吸毒就要吸更多。我上次提到在美国现在哦，一年死七八万人，就是吸毒过量死的，这只是死的，那吸毒的人要多少。所以呢，但是呢，就是我们内心里头如果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如果认识的是神的爱的时候，那你今天你就不需要用这些东西为乐。这里头奇妙的是，正常的这些东西啊，我前面已经提到，当你内心处于满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享受它了。没有一个人的婚姻家庭是 perfect 的，是完美的，就是按照这个意义是完美的。就算本来对方是完美，首先对方不完美，就算对方完美，你进去这个婚姻就不完美了，因为我们自己不完美，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头，我们内心充满的时候，反而你可以享受你正常的婚姻、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天伦之乐。你如果喜欢吃什么，你可以去享受它，因为它再也不是用来满足你内心的那个缺乏感的。如果你今天没有的这什么好吃的，心里还是可以处于这种满足的状态。这是神给我们指出的道路，但是他在这里啊，强调的是说，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啊，第一是要认识神的爱，第二是要干什么？是要学习以神为乐。因信称义只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跟神这样一个关系。为什么我们听福音的时候会陷入这种听不懂的状态？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前说过，不要在缺乏感里追求神？这个话对于天人来讲也就说说而已，因为怎么样说不要在缺乏感里头追求神，你就是在缺乏感里头追求，我就是在缺乏感里，因为天然的生命的特质就是缺乏。如果你除非你脱离这个生命，你追求就一定在缺乏感里头的。而当我们在缺乏感里头听这个福音的时候，本来听上去应该是这个效果。为什么？从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解释的，当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你应该越来越听到神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爱我。然后当你听明白的时候，你知道神的爱哦，它不是一个怎么来讲，它是一个超越这种时空、超越言语、超越我们思想的，但是却可以 touch 到我们的心的一个东西。所以当你听明白，你真去领受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了。它是一个是属灵的，我的意思说神是属灵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可以传达给我们的，并不需要上帝某一天好像怎么样一下，你这个东西就在这里，关键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去对准。那为什么我们听了会处于到这种状态里头呢？或者处于 frustration 里头，或者处到 confused 这种状态呢？原因就在于说，当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还处在天人的这个状态里，或者相当一段时间你处在这种天人的状态里听，当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这个缺乏的这一个光景里头去想问题，会看问题，所以呢，就变成说体会不到它真正的意思。比如说是，我们为什么会 frustrated？ 为什么会这种 confused？ 因为我们一想一听的时候，要么完全不相信， 如果有点将信将疑去听的时候，我内心还处于缺乏感，那我这种人的这个状态还处于一种我希望有一些东西来填满啊，比如说我的工作上或者我在某方面的能够达到我希望的，哦，原来福音告诉我们上帝祝福我们，所以呢我今天我可以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得到这个东西呢，我借着上帝的帮助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然后我就可以满足了。你看没有，这个思想呢还是处于原来的这种缺乏的状态里头去听福音，所以听的就变成非常 frustrated。或者我们当我们寻求医治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怎么样都被这个疾病所占据，就是想到的，内心里头想到的就是这个疾病，所以我听一切的东西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听，所以呢这也叫在这缺乏感里头，就听的时候就变成非常 frustrated。因为他所讲的是想要告诉我们通过这些事情啊，讲神多么爱我们，一旦当我内心里接受这个东西啊，其他的东西都好办了，是不是？其他东西都好办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天人啊，脱离这个东西它是一步一步脱离的，它不是你想脱离就可以脱离的。我觉得在这福音我们虽然在这里头走了很多的弯路，那每一个弯路都是在天人那样子犯，然后呢圣灵再把我们从那样子的思想里头带出来。所以过去呢虽然你不能说是把这里头的这个比如说在开始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原来自己在以前对福音的理解，虽然有一次又一次上帝教导你，给你光照，给你启示，让你明白一些，然后又发现自己在非常根本的一点上实际上是 totally missed it， 就是没有 get 这个 point， 对不对？但是呢我并不认为过去所走的这个路是没有道理的啊，这原因在于这个地方，原因在于就好像你今天去爬山啊，你一直往上爬，然后爬到山顶，你发现才是真正的你所看到你所追求的东西在山顶，然后最后那一步呢哇，就带领你进入到那个达到那个状态，但你不能说是因为我前面我都没有走最后那一步，是吧？但不是前面那些步都没有意义的，前面那些步就是为了给你奠定这个基础，让你可以迈进最后这一步。所以当我来开始思想这个系列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是时候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这一点就是说怎么样去认识神的爱，然后怎么样去以神为乐，用刚才的那个使徒保罗所说的啊，就说我们天人的这些光景啊，你想要停留在这种内心空虚，你去听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因着你这个的系统误差，你就会听不到一些神所讲的这个关键点，你所听的或者你试图去听的就是你所在乎的东西，但是你所在乎的东西又是被你这个整个系统误差所扭曲的，所以你越去听你所在乎的东西呢，你发现你受这个系统的误差啊影响越大。所以上帝啊真的是需要差派圣灵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来进入到这个光景里头的，每一步就好像我前面用的那幅图画啊，山脚下那就是云雾缭绕，什么都看不清楚，往上走呢那个雾就淡一点，再往上走雾就又淡一点，所以呢就意味着你在每一个阶段你听福音的时候啊，你当然要抓住上帝所给你的那一点，但是对于你内心其他的那种感觉那种感受啊，你一定得抱一个怀疑的态度，你只要把其他的那种感受感觉啊抓得太紧，就等于你在这个系统误差里你就出不去了，你如果把那些东西不要看太紧，上帝就可以一步一步把你带着往更高处迈进，对吧？更高处迈进。所以所有的这个在这里头的 之所以啊，我们进入不到啊，进入不到使徒保罗的那个状态。我们听了福音这么久，我听了有十年，而且我不是随随便便听，我真的是想要明白这里头到底怎么回事，真的想要把这圣经里所讲的能够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真的也是在花时间思考，在寻求。但是呢，有些地方没有进去。就是在这里头啊，缺乏了这么一点啊，缺乏了这么一点，说是我们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我们的内心里没有关注到说，或者是没有接收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那个信息，他讲这些东西，他做这些东西，他设立福音给我们，中间就是要关键的表明他爱我们。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然后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去爱他。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想到在复兴节里头，我们来学习来认识主你的爱，或者是至少来回想我们过去在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在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当中，我们怎么样忽视了你作为父亲的这样子的爱，或者说是我们的内心不知道怎么样来听你爱的言语。我们内心所关注的东西，都是我们所看重的，所关注的，往往都是被天然这个缺乏感、定罪感所扭曲的东西，以至于我们一心的在追求，有的时候却进步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大。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还好有主你差遣圣灵，把这样子的福音再开启我们，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脱离这个肉体的生命，进入到耶稣基督属天的这个生命，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内心里充满主你自己的爱，能够活在主你的爱中，也充满了对你的爱。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进入这样子的生命当中，就好像使徒保罗进入这样的生命当中，他的一生真的就有了这样子属天的意义，他活在地上就可以活出任何的人，包括所罗门王，包括大卫王，都不可能进入的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喜乐、有意义的人生，有价值的人生。不管是他在面临被关在监狱里头，或者面临在地上的生命就结束的时候，他的生命都彰显出这样子的伟大来。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想到这样子伟大的生命，不只是为使徒保罗所预备的，他之所以把这些书信写下来，你之所以差派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每一个真心愿意进入这样子的人生命的人，可以进入这样子的生命。主，我们仰望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主啊，真的是盼望我们早一天能够进入到这样子与主你相交相爱的这样子的生命当中。谢谢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